大家好，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，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，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。可能互联网的兴起确实挤压掉了一部分实体企业，但是这些实体企业是本身就是做得很差的实体企业，即便没有互联网，互联网没有诞生，他们也会被更优秀的同行干掉。而他们有时候还得感恩，有可能因为互联网啊，他活下来了。比如说还是以刚才早点铺子为例吧，就比如说一共五家早点铺子，其实啊，如果大家再这样竞争下去，没有人过来做增量，那五家早点铺子里面有一家本来就该快开不下去了，因为比如说他做的早点特别差呀，偷工减料啊，然后客户这么多，大家当然不会买那一家的嘛，那他就会破产嘛。但这时候好，有个互联网来了，做了 APP， 哎，一下服务半径扩大了，五家早点铺子供不应求，他虽然做的有点差，但是总比吃不上要强嘛，对吧？这时候如果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说不定很多人过来开了，变成十家早点铺子了，那这时候那个五家在原先可能他应该倒闭的，他因此居然没有倒闭，互联网救了他，我觉得甚至是。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互联网释放产能的，我这完全不是吹牛，我给大家讲讲数据。以淘宝为例，根据国家统计局之前，没有淘宝之前啊，整个我们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概是5万亿人民币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30万亿人民币了，变成了原来的6倍。所以你说淘宝是在挤压实体经济，这公平吗？这根本不公平啊。淘宝相反做大了实体经济啊，就如果把虚拟经济跟实体经济都算一块的话，做大了整个盘子。我们整体的零售业从业人员也从原来的228万变为了682万，也是原来的3倍有余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，淘宝跟支付宝实际上通过这种非常便捷的，当然也包括京东啊，和京东金融，包括当然现在甚至也包括现在美团是吧，美团外卖啊，饿了么是吧，百度外卖，其实它本质上是在不断释放整个社会的交易需求的，它一点没有降低啊。我太不同意了，就别人经常说虚拟经济你做好了，实体经济完蛋了，不仅没有降低，反而在不断释放。大家回头想一想，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以前我们去逛国营商店，我这小时候还有点这种记忆，有的听众如果是95后估计都没有了，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有这种记忆的时候，大概就是我90年的嘛，就是96年呢、95年呢，那时候小时候我跟父母去逛的时候，还有很多国营商店，国营商店的售货员都趾高气扬的，感觉你去他家是给他上供，就比如说你想挑个什么东西，哪怕一个毛巾想多看两下，他都这个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吧，你就不得不俯首甘为孺子牛了呀，对吧？啊，你想想在这样的矿的这种情况下，你买毛巾的积极性是被大大打压了，除非你是根本没东西擦了你才去买，你会因为毛巾做得好看你就买吗？这种诉求都被打压了。但是你哪怕就以买毛巾为例，你现在在淘宝上，哎，可以见到全世界最多的毛巾啊，这个哪个毛巾都能买到。这时候你想，哎，我今天买，我还可以帮我爸妈买，哎，我很开心的，我就下单就买成了，然后很快人家就给我送过来。所以实际上零售的便捷性是释放了零售需求，绝对没有说是打压零售需求的。所以说这个虚拟经济打压实体经济不知道是哪来的歪理，我觉得是不可理喻。同时你说，哎，现在我们这个毛巾当日也能收到了，那是谁干的呢？不就刚才我们说的外卖小哥快递员吗？对吧？最近顺丰上市了，就我知道的情况，马云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，因为王卫的身家一度比马云还高，马云都有点就是怀疑自己这么多年奋斗都奋斗到哪去了啊！王卫居然身家比马云还高，大家要想一想啊。其实如果没有零售业本身，整体的邮政当然是在下滑的嘛，对吧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们上次寄信和上次我们给朋友寄东西已经是什么时候了，就可以想清楚邮政的需求其实本质是在下降的，对吧？大家所谓的原来寄钱寄文件啊，这个邮政的需求越来越少了嘛，对吧？寄什么文件呢？现在 该传真传真，是不是啊？该互联网扫描件发扫描件，自己打印了，还寄什么东西呢？对吧？啊，包括写信，谁还写信？我记得那时候我小时候还要交笔友呢，是吧？还一麻袋一麻袋的信，现在谁还往那个邮箱桶里面投了？但是，因为零售业释放出了快递的需求，我们可以看在原来这个邮政业务，其实整体是在下滑的。2003年啊，中国这个邮政业务整体下滑趋势就只有500亿元了，到2015年已经变成5000亿了。我现在怀疑这个数字还会持续增长，我们现在已经比原来翻了10倍，我觉得未来中国持续再释放下去，再翻个10倍也不是不可能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其实顺丰满足的本质就是阿里创造出来的需求，不光顺丰了，我们知道中通、圆通什么什么一通三达什么之类的，是吧？这么多快递企业，那全都是淘宝、支付宝、京东。是吧？美团、饿了么释放出来的需求啊，这个需求少吗？创造了一个这么大的行业，如果没有，你说这邮政肯定是一路狂跌嘛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顺丰这样的企业这么伟大的，为什么上市了？而中国邮政那么默默无闻呢？对吧？其实也是在给我们讲清楚，一个新鲜需求产生的时候，谁能去满足它，谁就会占据市场。我那时候记得印象太深了。我当时在淘宝可能买一个很小的部件吧，人家告诉我雨辰 EMS 和顺丰，你选哪一个呢？我说啊，能讲讲他们的服务质量吗？是吧？EMS 50块钱，7天到；顺丰15块钱，明天到。我说我哥们，你是讲错了吗？怎么一个更便宜还快呢？另外一个贵还慢呢？而且就是他们说比如说 EMS 是不包什么保险什么的啊，顺丰全包。我当时大家这个首先这数据不要去纠结啊，我只是胡编的一个数据，但是这个体验是真的。我当时就纳闷，我说，哎，就是我是听错了吗？对吧？这完全就是颠覆了我的这个脑袋啊。然后我后来觉得 EMS 的价值吧，可能就是向大家告诉，其实用顺丰挺划算的。就跟我们经常，其实大家知道，零售业还有个陷阱，就经常就是放一个就是又贵又不好的东西。那个东西放那，其实商家就不是为了卖的，就是为了让你快速做出决定，觉得哎，我买的这个还挺值的，你懂我这意思吧？如果没有对比，你还以为你买亏了呢。你看，哎，那个那么贵，好好好，这个原来是值的，赶紧买它。我觉得 EMS 都在市场上啊，它扮演的一个地位。就是刚才讲的这种，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无用的、很贵的东西啊，它主要是来衬托顺丰的划算的，要不然我一听顺丰这个价格，我还会想，哎，顺丰是不是有点贵啊，是吧？但是看 EMS，哎，不会不会，赶紧选顺丰，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就可以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 EMS 是中国邮政嘛，是国有的嘛，对吧？可以看出私营和国有的差距。阿里和顺丰就像互联网的爹，它能生出互联网的儿子啊，它能不断给你带来惊喜。他日后像顺丰，还会再生出互联网的孙子，他这个需求的放大是不断传导的，而且甚至不断放大的。你不要以为顺丰需求比阿里小，不是，是吧？王卫最后做出来身家比马云还大呢。所以可见互联网释放出来的能量和需求是多么强劲，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增量是如此巨大。在这个提升增量、做大蛋糕的过程当中，当然有实体企业会倒闭，但是我认为他们的倒闭是理所当然。就像刚才的 EMS，当然这个对中国邮政没有任何不敬啊，毕竟是国有企业嘛。还有包括之前那国营的商场，我觉得不倒闭还有天理吗？对吧？以他们这种服务质量、服务态度跟服务效率，倒了才是应该的。所以我个人。就认为互联网创造增量和释放需求，确实是人类不仅是21世纪发展最快的行业，同时它自身也创造了惊人的增量，同时这种增量不断传导到新的行业，传导到传统行业，迸发出更强劲的需求。所以我个人完全不同意 Peter Thiel 的一个观点。Peter Thiel 啊，就是。Facebook 的一个投资人啊，也是美国我非常崇拜的一个企业家，但他说的有一个我不同意。他说这个互联网这么多年的创新， 我们总是最后人整个神经就是都焦聚于了一块小小的手机，而忘记了仰望星空。它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光，就是中国、美国也好，就光发展了所谓的互联网行业，没有发展航空航天。但这我不同意，航空航天确实也能释放一些需求。但是又能释放多少呢？其实大家也知道，航空航天本质是一个政府采购的行业嘛，对吧？因为只有政府才发射宇宙飞船啊，咱老百姓谁会没事发射宇宙飞船呢？对吧？它本质是个政府主导的购买行业，在任何国家都是，美国也是 NASA 给订单啊，基本上 NASA 也是从国会拿的钱，所以你说它能释放多少需求？可能我还是它这个客户，因为我经常脑子抽了。我有时候还去淘宝上买点这种宇航员吃的食品，尝一尝他们都吃啥呢？不知道大家记得以前有那种挤那种就是果冻啊，就是挤着像吃果冻一样的。我有时候还买点这种太空套餐啊，3000块一份儿啊，这就吃的我们平常那种跟泡面一样的东西，但是特别贵的。就除我这种奇葩人会去买点这种航空食品之外，航空怎么能刺激 C 端消费呢？无非刺激一些制造业材料吧，啊，但我觉得这市场太小了。比起阿里、腾讯带来的巨大增量市场相比，我觉得是微不足道，对整个经济的推动作用。所以我觉得，基本上有阿里、有腾讯、有这些互联网伟大的互联网企业，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脱贫致富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。因为大家想想，你看阿里诞生虚拟经济的过程，整个零售翻了6倍嘛，催生了这么多的大的企业，而且我觉得日后。现在阿里大家也知道，所有这种企业都在下沉，对吧？往3、4线城市下沉，把这个下沉做好，我觉得再翻个5、6倍又有什么不可能呢？中国如此的地缘辽阔啊，人口如此多，它的内需全部释放出来。因为你想啊，其实像我爸呀，像啊，包括我妈那代人，其实用淘宝的还是比较少的。等他们这代人被淘汰了，啊，我儿子出来了，你想想。那整个社会的虚拟经济的增量还在被不断释放，一代一代人释放啊，你看一代人可能就是1、2个亿的人口啊，不断释放。所以我对于中国的这个虚拟经济的未来和实体加互联网的未来，真是充满信心，大有可为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